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。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圣道查经系列。今天我们要讲第五讲，圣经的中心。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，请大家和我一同低头闭目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慈悲的圣天父，亲爱的恩主，圣灵保惠师，三位一体独一无二的真神，主要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。今天我们还要继续来学习主你的话语，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，也感动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进入真理当中，使我们因你的话而得到智慧和聪明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，我们人生的目标，我们生命的中心是什么。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就把我们接下来的学习完完全全的交托在恩主的手中，求主保守赐福，这样祷告不配，是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圣经的中心。我们要从圣经的中心来发现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。每一本书都有它的中心思想，同样的，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什么？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愿上帝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不但看到圣经的中心思想，更可以看到我们生命的意义。那么首先我们来翻看一节圣经，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，经上说，你们应当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圣经的中心乃是耶稣基督，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，它的中心都是耶稣基督。圣经教导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，因信靠耶稣而得到生命。正如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话，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所以圣经本身并不能使我们获得永生，而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，使我们信靠他，仰望他，就能获得永远的生命。首先在旧约圣经当中，论到耶稣的第一次降生的预言就多达333处，可能还会更多。而在整本圣经当中，论到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多达1118次，可能还会更多。从圣经的第一卷创世纪直到最后一卷启示录，都是论到耶稣的预言。当人类犯罪之后，上帝宣布了第一个预言，就是有关于弥赛亚降临的预言。上帝的儿子要为女子所生，生在律法以下，将这律法以下的人从罪恶当中救出来。所以在历代以来，我们都在等候耶稣的降临。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，以色列百姓他们是等候耶稣的第一次降临，而今天我们新约时代，我们是等候耶稣的第二次降临。再者，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表号和象征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。当人类犯罪之后，上帝设立了救赎计划，他牵一只羊羔，让亚当宰杀了这一只羊羔献为燔祭，而这一只羊羔就预表着耶稣的被杀献祭。之后在西乃山，上帝又为以色列百姓设立了圣所的从事，而圣所的一切祭物都是预表着耶稣的被杀献祭，而圣所当中大祭司和祭司的工作都是预表耶稣在天上做我们大祭司，做我们中保的工作。所以耶稣基督他被称为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。并且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伟大的人物，他们都是预表耶稣的。比如说亚当，他乃是预表耶稣基督的，耶稣基督乃是第二个亚当。而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为燔祭，也是代表着天父上帝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，为我们的罪被献为祭。而以撒的顺服则预表着耶稣的完全顺服。 约瑟的人生也是代表着耶稣的人生。摩西预表耶稣，因为摩西说上帝要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，在旷野漂流40年，而约书亚接任他的职分，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，这一切都是预表耶稣。耶稣带领我们出罪恶，进入天国。并且撒母耳也是预表耶稣的，他身兼三职，祭司、先知和士师。而耶稣也是身兼三职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是我们的先知，他也是我们的君王。以色列王大卫也是预表耶稣的。等等，有很多伟大的人物，他们都是预表耶稣的。我们可以来读两节圣经，我们先读路加福音的24章第27节。经上说，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我们再读第44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，有很多的表号和象征都是指向耶稣的。当我们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很多有关于耶稣的预言，而这些预言乃是旧约圣经的珍宝。而新约圣经的中心也是耶稣基督。在新约圣经当中，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平，以及旧约圣经里面预言的应验。凡是有关于耶稣的预言，都准确无误的应验，毫无偏差。透过新约圣经的记载，我们就看到耶稣按照预言的方式为童女所生，以及耶稣的生平，他最后的受难、复活和升天。透过新约圣经的见证，我们就知道耶稣乃是被杀的羔羊，他是女人的后裔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大卫的根，也是大卫的苗裔，他是我们全人类的救主。这一切乃是新约圣经的珍宝。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，我们看到了有关于耶稣第一次降生的预言，而在新约圣经当中，我们看到了有关于耶稣生平的准确记录。而在整本圣经当中，我们都看到了有关于耶稣的第二次降临的预言。耶稣乃是全部圣经的中心，正如耶稣所告诉我们的，他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整本圣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。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把耶稣作为每一个主题与中心。当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，耶稣应该成为他讲的内容的核心。在我们今天阅读圣经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也应该成为每一篇圣经的中心。我们应该高举耶稣，每一个主题都应该围绕耶稣。耶稣的牺牲与救赎，他的复活与拯救，乃是我们研究圣经的中心。因为耶稣的救恩好像清晨的日光，照亮了圣经里面的话语。如果没有耶稣的救恩，那么圣经里面的白纸黑字将会是暗淡无光的。如果没有高举耶稣，而传道人所讲的道理也都是没有生命的。因为耶稣乃是公义的日头，照亮了圣经的话语，也照亮了我们的生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耶稣是整本圣经的中心，那么耶稣他有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呢？今天我们是为自己而活，还是为我们的主耶稣而活呢？我们来看一节圣经，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，圣经说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。我们再读一节罗马书第14章第8节，保罗说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活着是为主而活着，我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我们的所行，我们的言语，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。今天我们要靠着我们救主的恩典，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不再专顾自己，不再贪爱世界。当我们做一切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想到耶稣基督他是否喜悦这些事情。当我们要抽烟的时候，我们想一想耶稣会不会抽烟呢？当我们要喝酒的时候，我们要想一想耶稣他是否会喝酒呢？当我们要打牌的时候，我们来想一想耶稣他是否会打牌呢？当我们要进 KTV 唱歌跳舞的时候，我们来想一想耶稣他是否会进 KTV 呢？当我们想要偷别人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想一想耶稣会不会去偷别人的东西呢？当我们想要恨人、骂人、打人的时候，我们要想一想耶稣会不会恨人、骂人、打人呢？耶稣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，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我们要效学他的谦卑、他的温柔、他的诚实、他的公义、他的良善。他恨恶不义，他喜悦真理，他恨恶罪恶，他怜爱罪人。所以今天我们当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要把我们的邪情私欲，把我们的罪恶，把我们自己的贪婪和污秽都钉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和耶稣同死同活。我们可以看加拉太圣经第五章24节，经上说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再读第六章，还是加拉太圣经第14节，保罗说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再读第二章，还是加拉太圣经二章第20节，保罗又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愿我们都能够像保罗一样的讲话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希望耶稣基督不单成为圣经的中心，更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。正如耶稣基督亲口所教导我们的，你们不要追求世界，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他们乃是没有指望的，你们却不一样，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都当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，那就是生活有主次之分，信仰有先后之求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有主要的和次要的事情，那么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更当有先后之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倘若你心中有所感动，希望你在你的心中做出这样的宣告，我愿意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中心，并且在最下方的评论区里面留言，写下你心中的宣告，说我愿意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中心。也希望大家把我们的平台分享给更多的人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亲爱的救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。救主啊，你是整本圣经的中心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你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进入天国，你要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。求你饶恕赦免我们的罪，求你来到我们的心中作王掌权，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作王，求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，让我们的言语行为都可以荣耀你，不是为自己而活，而是为主而活。 因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，我们是主你用重价所买来的，希望在我们的身上可以荣耀你的名。求你不但拯救我们，也拯救我们的家人和朋友。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这样祷告不配，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